圣经要道略解。圣经要道略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三集。神旨意的奥秘第三集，天地归一的奥秘第十讲。天地归一的奥秘第十讲，我们来读以弗所书，因为我们的主题啊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神旨意的奥秘，天地要归一。那么原为一，出于一，子从父里边出来，他带着神一切的丰盛就发表，一发表，神的能力创造大地，神的智慧铺张穹苍，神的聪明安定世界，这一切都显明出来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。那么耶稣基督又道成肉身，又彰显神的美德，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又替神取得了一个身体啊，要神本体的真相。那么神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这里右边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是耶稣基督出于义。那么但是呢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将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这里边就有些安排了，要照所安排的。那么神怎么安排的？神出于一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以后，就造了，先造了一些属灵的啊活物，就是撒拉佛、基勒伯，还有天使、天使长，还有天君啊。那么这些都是圣经里所说的灵界里头有的，神就造了这些。天使长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，叫做路西弗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。他在神面前就是得到权柄来管这一切啊，所以他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我们把这一些给读一读啊，以后呢，我们查普法隐义的奥秘还要再讲，那不过要详细一点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这是魔鬼啊，他原名是路西弗啊，他自己说的话，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。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啊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我们注意这一些啊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这个下边这句话他错了啊，说那是吹牛了，我愿意给谁，说这原是交付我的，他不能随便给人，是他管的，所以他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。他是试探主耶稣啊，所以撒旦是天使长啊，他得了这个权柄，他有这个一切的权柄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，就更清楚，在以西结二十八章。以西结二十八章，这里就说明这个他在天上的荣耀怎么堕落的。人子啊，我们读二十八章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二节， 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。那么这个旧约里称这个掌死权的叫做推罗王，那么中国人呢就叫阎罗王。据说这里边传过来的时候还有个故事，我想也要对弟兄姊妹们谈谈这个故事。据说呀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呢，叫郭子仪。啊，我们中国人都懂得他的故事，叫七子八婿，啊，郭子仪，叫老令公，郭老令公。那么他对于这个平回起是有功劳。他在这个西北，这个那个时候回起新疆啦、青海啦、甘肃啦这一带，有很多的回起啊。他就是平定他们有功。后来这个回起啊，都非常信任这个郭子仪。他们一作乱了，郭子仪去了，披马单枪就到他们面前一说，他们一看见他就跪下来，就服了，就不再乱了。所以这个郭老令公在唐朝的时候，郭子仪啊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将军。那么郭子仪跟唐朝的皇帝呢就做了亲家，他的小儿子就招了驸马，娶了皇帝的女儿。中国有一出戏啊叫打金枝，所以这个皇帝的女儿叫金枝玉叶啊，她是皇帝的这个小女儿，非常的宠爱的小女儿，所以这个非常不听话，调皮的不得了。那么郭家就娶了她做媳妇，哇，这个做媳妇，皇帝的女儿下嫁，招驸马，就造了驸马府，这个里边弄的就是带了很多宫娥才女，还有小太监啊，都陪嫁到这个郭家来。那这个女儿就骄纵的不得了，上边不孝公婆，因为她骄纵到一个地步，她可以揪皇帝的胡子。你看个小女儿小的时候跟皇帝去玩，皇帝抱着她玩，她就揪皇帝的胡子，她连皇帝面前都可以撒娇。那么对郭老令公也不看在眼里，所以呢这个郭子仪拿她没办法。对丈夫更是嚣张啊。据说啊，这个交通字号，这个红绿灯啊，就从他发明的，哈哈。那么他有个规矩，他高兴了就准许他丈夫进房子来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挂绿灯啊。那么他的门前啊挂个灯，这个灯盏呢为号啊。假如他不高兴，不高兴的不准她丈夫进房子，她就挂个红灯，这丈夫也不敢冲犯她，因为她是公主嘛，就只好睡书房啊，就不可以进屋子，所以嚣张的不得了。这郭令公拿她没办法，郭令公跟皇帝的感情也很好啊，啊，是就来告状，说你瞧瞧你的女儿啊，这样这样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说不孝顺公婆，对丈夫不客气。那这皇帝说什么？皇帝摸摸胡子说，说啊，我们这做老人的就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不要管那么多啊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也管不了啊。皇帝拿他也没办法，也不能把孩子打一顿，也不能杀他，是不是？这没办法，他自己的女儿从小骄纵惯，这个事儿就弄得郭子仪很为难。郭子仪怎么办呢？郭子仪就想了个办法，因为他在回起啊就听过这个那个时候有一种教，就是基督教传在回教当中，从波斯啊，就是现在的伊朗传过来，叫景教。所以中国在西安有大唐景教碑，那个时候传的就是对于主的道传得不清不楚的，没有弄得很清楚，很神话的，用的词儿都用的佛教。这个景教碑我写过，我写过整章的，都是用文言的。据说那个写 景教碑的是谁呢？是李纯阳，李岩呢、啊？啊，就是我们中国说八仙里头有个李纯阳啊，啊，那么，风流人物是李岩写的，啊，所以后来李岩呢就在中国传说是仙人，啊，其实他就是写了这个景教碑，那么写了景教碑，那是大唐这个基督教的原真理已经传进中国了，可惜呢，虽然立了庙。但是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啊，就不能够继续的不通俗，只成为一个皇家的点缀。那么所以据说了这个郭子仪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因为他在这个回启之中听说过这个阎罗王，他忘了是阎罗王还是推罗王，他就自造啊，就有阎罗王的故事，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后花园弄一块地，这个后花园本来是公主去玩的地方，打秋千呢、啊、带着宫娥才女在里头跑着玩的，捉蝴蝶啊，他在里玩的，那么结果划了一块地啊，就把它围起来，在里盖了五间大房子，五间呢啊，五大间啊，直通的大房，神秘兮兮啊，不准人看，天天拿个大锁，大铜锁把它锁起来，造好了以后啊，这郭子仪每天早晨去晚上去，不准任何人进去，但是里边呢香烟缭绕，好像老冒烟似的，这个公主小孩子脾气了，她就非常想去看，就跟郭子仪说啊，说公公说请你让我去看看你这个房子是干什么，公公说不可以啊，结果板起脸来说不可以，说谁也不可以进去，就绝对不准人进去，那个锁就关着，这越不要他进去他的心里头就越想进去，好奇嘛，那么像长了草一样，每天就想怎么样能够进去，怎么样能够进去。那么有一天郭子仪故意的把那个锁啊，那个钥匙，很大的钥匙带在他自己身上，就不经意啊，就掉在这个堂屋里的太师椅子上，就放在那个椅子上，结果个锁就丢在那儿。嚯，这个小公主一看，这可好了，就马上就等郭子仪出去，赶快就抓到这个锁，就有点等不及，想要去看看，但是又不好白天去，公公啊还在家。等到晚上了，他就叫小宫娥才女说快点点灯我们去看看，就跑去了，把那个大锁，我说钥匙都很大，大锁一开，开开了，一开门呢就吓一跳，为什么吓一跳呢？因为他做的是消息啊，消息就是有机关的，他一踩，一进门一踩，一个牛头马面啊，一个白无常黑无常就列队在那儿，结果就拿着这个锁就往脖子上一套，啊，他就吓一跳，结果还没有吓得太多，那只是吓一跳，里头黑黢黢的，那古时候没电灯了，都点的蜡烛，啊，蜡烛熏的香烟缭绕，还烧的香，他就看是什么东西呢？十殿阎罗，就是阎罗王，十殿阎罗，那么。第一个广成王了，这个王了，那个王了，最后就是阎罗王，十殿阎罗，在那里雕刻的木头的，啊，有人跪在那里假的，受审判，说不孝父母的如何如何，不敬公婆的如何如何，不敬丈夫的如何，反正这些里头啊，都是对于这个世间凡事不做好事的，啊，施恶不赦这些罪恶。都刻画出来，有的穿心地狱，有的拔舌地狱，有的拉大锯，有的上刀山，有的下油锅，做得活灵活现啊。那么这个小公主就进去看了，越看越怕，等看到最后，哎呀，一下子就昏倒了。为什么昏倒了？里头空气太不好了，里头都是这个烟啊烟雾，哎呀，这一昏倒倒下来不得了了。 马上这个外边其实早有小太监跟着在那儿啊，早就知道啊，已经报告给老令公说他进去了，看啊，就昏倒了，昏倒了，赶快就把他抬出来，抬出来就救啊，请太医来救，救来以后就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场病生的很厉害。那么病好了以后啊，这个人呢整个改变了，哎呀，到婆婆面前孝顺了，伺候了，到公公面前问安了，对丈夫是百依百顺，对回去对皇帝对爸爸那更好了，对皇后爸爸都啊，这回去孝敬的不得了，柔顺的不得了。哎呀，这个皇帝一看我这女儿怎么变这么好呢，啊，就问这个郭子仪说，我这个女儿怎么一下子变了这么好。郭子仪就笑，郭子仪说啊，如此如般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我是这么办的，我把西域所看来的听来的这个就做成了一个教训，就是阎罗王啊，这个东西啊审判人的，这这个人呢，这个是管鬼的啊，是阴间的王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啊给这个皇帝讲。那皇帝说这太好了，说这样好了，说各城各府都要造这个东西啊，这叫什么呢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从唐朝以后就在所有的各府各城啊都有个城隍庙，城隍庙都要造五间大殿，里边都要搞这些东西，这是以景教化，神鬼社教，以景教化，好像人管不好，所以这糟糕了，人就开始迷信了，反而人就拜阎罗王了，城隍庙里都有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从郭子仪来的啊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碑史啊所流传下来说。那么打金字这出戏呢，也是说这个不孝顺的小公主啊怎么样改变，也有这么一出戏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古时候叫做推罗王，圣经里在回起景教里头他们翻译成阎罗王，这个就是那个撒旦的别名啊。我这里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国的迷信来源啊。我们现在再来看底下，当然了，那个迷信来源还有一些，就是说唐明皇游地府啊，其实不是唐明皇游地府而来的啊，是郭子仪从回起这个景教里带过来的啊。我们再来看底下第这个推罗王怎样啊，第十二节，二十八章十二节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来说，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，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所以这个推罗王呢，他是天使长里最大的，因为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神把一切管理这个诸天宇宙万有的权柄都给他了，呵，他威风得很。所以他呢是受造之日，他是受造的啊，一定是不是自由荣有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也是基洛伯，就是飞的啊，那个带翅膀的啊，他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。所以在神造他的时候给他管理这些事情，给他权柄荣华，让他管理的时候他很好。但是后来呢麻烦了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他开始不义。他的不义是什么呢，这个我们接过来看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，你看他不义，他什么不义，他有什么。以赛亚第十四章啊，这里就说到他的不义啊，十二节，以赛亚十四章是， 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基础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之上者同等。所以这个起心不良了，他要篡位了，他要与之上者同等，这个是他的不义。神设立他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却要背叛神，他要成为至高，与至高者同等，这就不得了，这个不义。那么不义底下还有话说，我们看底下的话啊，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是充满，一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，遮掩约柜的基勒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所以这个推罗王啊，这个属灵的东西，遮掩约柜的基勒伯，他犯罪了，贸易很多，原文就是越权，越权的意思就是他，比如说他跟耶稣说你若拜我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这就叫越权啊。他就胡作非为了，他把神不当作一回事，他不看在眼里了，他要与之上者同等。这就像中国古时候的故事啊，有好多的这个太监呢，什么要篡位啊，像魏忠贤啊，是不是像这些人一样啊。那么所以在这个故事里，这是旧约里的故事，说明这个撒旦。所以神在宇宙中不止于啊，那么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还创造了属灵的活物。属灵的活物里头有三分之一都跟着撒旦背叛神，所以这就有邪灵啊，宇宙中有邪灵。那么后来神的计划呢，当这个诸天宇宙万有创造好了，交给撒旦管理，他在那里就越权败坏。神造他的时候他是好的，后来在他里头查出不义啊，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因美丽心中高，又因智慧那败坏行为。所以这个美丽智慧要用得不得当都不是好事啊，这也告诉我们啊，因美丽心中高傲他就骄傲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很多真理。那么这个撒旦的最大的这个错误是什么？就是自高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主耶稣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啊，因为这个神造人呢，让人学习谦卑，不能像撒旦那样自高啊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学习谦卑。人越谦卑，人就越升高。在箴言书说箴言书15:33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所以人要谦卑啊。那么这个撒旦不是，撒旦是骄傲，他要与至上者同等，他要特别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骄傲，另外呢还因为他撒谎，他在神面前还装作光明的样子，其实他心里头已经涂抹了啊，不轨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明白圣经的真理啊，这个出于义以后，神创造了万有，就造了属灵的东西，让他们先来管，那时候还没造人啊，交给他们管。 但是神明白的规定，将来把宇宙万有交给儿子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啊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神要造儿子，让儿子来承受万有，这个撒旦完全晓得，撒旦晓得，啊，所以当初神一造人的时候，撒旦就来捣乱了。